今日讀嘅經文係喺呢個撒母耳記上23章1至2節，請聽我讀出。有人告訴大衛說，非利士人攻擊基伊拉，搶奪和場，所以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華對大衛說，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今朝正道是有王伟权牧师，题目是贯彻始终。
弟兄姊妹好，感恩同大家嚟去。你去分享今日嘅题目，贯彻始终。贯彻始终呢一个咧，呢个可以话系一个嘅成语。呢个成语贯彻咧，系有讲到一个彻底嘅实现，或者一种体验。呢度系讲到我哋喺生活当中，或者我哋喺一般嘅习惯里边。所以贯彻始终咧，可以理解为我哋一直都体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习惯当中，通常我们用贯彻始终这个的观念呢，都是用在一个正面的处境，形容一些人正面的行为。但是呢，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呢，将贯彻始终呢，也都包含了呢，在一些负面上面，我们怎样来去看，在这个负面里面出现一种的态度呢，这样。咁我想藉着今日嘅经文《撒母耳记上》23章呢一度咧嚟去睇，睇下咧就系大卫佢点样咧用贯彻始终嘅正面嗰种嘅态度咧嚟去服侍，嚟去侍奉上帝，侍奉耶和华。亦都咧再睇下扫罗，佢点样用贯彻始终一种负面嘅态度咧嚟去服侍呢个嘅耶和华。对待大卫，再者我们去看下耶和华他怎样用贯彻始终他的慈爱和公义那个的本质来去回应扫罗和回应大卫。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认识到上帝贯彻始终那种本质是慈爱和公义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更加这样你去信靠上帝，我们得着鼓励，同埋我们更加会深信主耶稣基督必与我们同在这个的应许。进入经文之先，让我们同心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你赐下圣灵，愿意圣灵在这一刻呢就去光照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心灵的忧虑全然放低，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定睛在上帝你的话语当中，亦都求圣灵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将上帝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更加求圣灵开我的口，将上帝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荣耀归给你，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去看看今天的经文。经文在刚才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23章第二节，第二节呢度一开始就用所以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如果我哋睇翻经文里面第一章，第23章第一节嗰度讲到咧，系先前有人同大卫讲啊，佢话非利士人咧去攻击呢个基伊拉呢个地方，去抢夺呢个和场。基伊拉里面咧住紧嘅系犹大人啊，犹大人系犹大区嘅一啲嘅以色列民，同大卫嚟讲系佢嘅。宗族的人，所以大卫特别呢一听到这个消息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这个事情。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个我可以称为大卫第一个的求问。在整篇的23章里面呢，大卫有四次的求问。我们去看看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是大卫第一次的求问呢？ 原来在当时那个的文化习俗当中呢，只有祭司才可以向上帝来去求问的。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这种的习俗是当时存留在这里呢？我们看回在撒母耳记上22章第13节这个的经文当中，这个经文呢是讲到扫罗他对着呢这个呢阿希米勒这个祭司来作一个的质询，他质询这个阿希米勒这样来去讲到，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上帝。这个是第一点，我们会看到当时是要由祭司来去求问上帝。跟着第二点呢，就是在第十五节同一章的经文，第十五节这个是阿希米勒这个祭司呢去回答扫罗的。他说，我岂是从今日先为呢这个的大卫来去求问上帝呢？这个他是指大卫。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在当时那种的情况，只有祭司先可以求问。那我们会有一个问题会产生，大卫怎样获得到这个祭司那个的权柄来去向上帝来去求问呢？那就接续呢，就是在这个的扫罗和这个阿希米勒那个的对话。我们看回22章的第16节，这里讲到扫罗王就讲了，阿希米勒啊，你和你的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哇，一个很严厉的宣告啊。如果我们在看一些古装那些皇帝片呢，即是皇帝就说了，你要怎样啊？满门抄斩，诛你九族。嗱，真的扫罗真的将这个阿希米勒的祭司诛九族。我们再看看这一个经文22章第18节这里怎样讲到。第18节这里，王就吩咐多益去杀祭司，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这个特别去描述到他们穿细麻布同埋是带着这个以弗德，这个是代表着祭司那个的装束。这个第一点，杀了85个祭司。第二，就是在第19节这里继续讲，又用刀将祭司城拿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扫罗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当灭之物这一种的观念，在生命记里面，当时当耶和华上帝去叫这个约书亚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上帝说，你们一件的牲畜，一件的物件，你们都不可以拿走。这个就是当灭之物那种观念。扫罗竟然在这里用他自己的方式，用了当灭之物这种的观念来去灭杀了整个拿伯城的祭司和当地居住的人。扫罗这种暴行带出了几个的结果。第一，传统宗教的力量呢与扫罗来去决裂。第二，不单止这样，这个深藏着就是扫罗与耶和华那种关系那种的决裂。我们会知道祭司是代表着耶和华那个的身份，而今天扫罗就是将拿伯城的祭司阿希米勒整个的家族全部杀了，诛他九族，整个城连牲畜一点不留。你会看到扫罗他怎样来去看他和上帝的关系。等于一个国家他的大事，如果另外一个国家将大事赶出他的国土的时候呢，即是说和这个的国家断绝那种的关系。同样扫罗在这里不经不义当中表达了他要和耶和华那种的决裂。第三，亦都加速了呢，正统的祭司体系呢 一批嘅祭司咧转头向去大卫嗰一嘅方便。我哋去喺经文里面咧，喺撒母耳记上廿二章，我哋第二十节咧，我哋会睇到喺呢个事件发生之后啊，屠杀大事件之后咧，竟然走出一个余孽啊，就系咧亚希特嘅儿子亚希米勒有一个仔啊，真系好似宫廷片嗰啲咁样吓，走出咗一个叫做亚比亚他，佢就逃到大卫嗰度。呢个就是当时那种处境，亚比亚他走去大卫那里，换句话讲是投靠了大卫那边的阵营，因为他知道扫罗与他所相信的耶和华已经决裂了那种关系。二十二章第二十节这个经文在今天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第六节那里重复出现了。我们看看这节的经文，这经文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这里呢特别是补充回呢在二十二节那里一些的细节，这样呢我们继续下去看，我们特别去看回这个以弗德这个的这样的名词，我们知道是代表着祭司一些的专有的一些的用品。但是我们看下，原来在这个的拿伯城里面呢，以弗德呢是有三种不同的用处，让我们来去理解一下。首先我们会看到就是穿在这个祭司的身上，在二十二章第十八节那里有看到，就是当时他们细麻的穿细麻布以弗德共有八十五人，是描述当时被杀这些的祭司。第二呢，这里特别描述着坐立如偶像的，这个呢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第十九节那里记载，这个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个是发生就是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呢，去到这个的祭司亚希米勒当中，他问他拿饼吃，跟着他问他有没有刀，亚希米勒就告诉他有。有一把呢，你当时同呢个耶利哥，你宰杀呢个大哥利亚，杀呢个大卫哥利亚嘅时候嗰把刀，佢话就係放喺以弗德嘅后面。从呢个描述呢，我哋会睇到原来以弗德呢可能係一个偶像咁样嘅一般。第三，呢、这个以弗德呢就睇到呢、这个亚比亚他呢去到大卫嘅时候呢，圣经第二十三章第六节描述住佢手揸住以弗德。我们再看看这节经文，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第九节，当大卫要求问上帝的时候，他就叫亚比亚他将以弗德拿过来。弟兄姊妹，从这个这样一连串这些的事件证明祭司向上帝祷告这个的权柄已经转移了去大卫那里。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二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开始的时候呢，就看到大卫他求问耶和华那个的事情。在整个这个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今天我们应该满有感恩。今天我们不用，你们不用问牧师拿个以弗德然后揸在手上然后向上帝来去求问。今天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从上帝耶和华上帝已经建立了一个子女那种的关系，以至到我们能够直接有这个权利向上帝来去祈求。这个是我们值得感恩，太好可惜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忘记了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很多时都是用人的方法，我们很多时都是去想自己可以做的方式来去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面对困难当中，我们忘记了我们可以祷告可以祈求。这个是值得我们重新来去思想，重新来去检讨。我们要看看大卫在整篇的二十三章里面呢有四次的求问。我们看看第一次的求问就是第二节这里，所以大卫他在这里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 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咁样咧，耶和华即刻答复佢喎。喺圣经里边讲到啫，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后面仲加多一样嘢，拯救基伊拉。两个不同嘅，一个系攻打，一个系拯救，一个非常大嗰种嘅对立。同呢度拯救基伊拉呢个嘅吩咐咧，呢个嘅差遣咧，我哋睇到一个好重要嘅身份转移到大卫嘅身上。大卫喺呢度再领受咗一个当时传统士师拯救呢个百姓嗰种嘅差派。大卫领受住上帝俾佢嘅能力去拯救呢个基伊拉，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原来喺当时嗰个近东嘅君王嗰种嘅观念咧，唔系以色列君王嗰种观念，系当时近东嗰种观念咧。君王嘅首要责任咧，就系要保护嗰啲百姓嗰种嘅安全。所以耶和华去差派呢一个嘅大卫去拯救基伊拉嘅时候咧，呢度另外一个身份再转移去喺大卫嘅身上。大卫是执行一个君王去保护百姓，保护犹大人，保护当时以色列人那种的处境。这个看到上帝在这里一路一路将这个的将来大卫会成为这个王那种的处境，一步一步这样来去安排。我们再看第二个的求问。第二个求问在这个二十三章第四节，这里大卫又来求耶和华。他这里求耶和华，他有两个不同的祈求，我们去看看。第一个祈求，他就问为什么大卫要在这里发出第二个的祈求呢？耶和华回答他，就是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原来大卫这个的提问是什么呢？原来大卫是再重复他之前的问题。我们去看看第三节，如果我们从23章第三节，我们就会看到原来跟随大卫的人就对大卫说了，他说我们在犹大这个地方里面我们都惧怕，况且如果我们要去到基拉这里跟非利士人打仗，我们都会惧怕。大卫就是因着他听到跟随他的人给他一个这样的问题，他们有疑惑，他们有恐惧，所以大卫就提出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没有讲到大卫问什么，原来大卫是问回第一个问题，而上帝也都明白大卫的心思，所以在这里就答他，你起身下基伊拉去。这里带出了一个隐藏的训示，第一叫大卫你不要犹豫，我之前已经告诉你你要去，但是为什么你还要再问第二次呢？这样这个是第一个表达。第二一句的片语特别是讲到你起身，你要做一个带头人，你不是跟后面，你要带头去带着你的跟随者来去基伊拉这个地方，你不要再犹豫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作属灵的领袖，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犹豫，特别在一些侍奉，在一些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会犹豫。我们可能已经很清楚我们求问上帝，但是我们仍然会犹豫。犹豫是一件好事，因为犹豫让我们能够更加来去求问上帝。记住，犹豫不是不行，不是不做，而是你要趁着这个犹豫再一次来去求问上帝，不是单单听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同的意见。我们收集这些意见的时候，大卫他没有用他自己的经验他再求问，这个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上帝在这里就是告诉他，你起身下基伊拉去，这个一个清楚的明确的提示，亦都让我们今天我们有犹豫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找人的方法，我们要去继续求问上帝。所以上帝非常清楚告诉他，你起身 唔好再坐喺度，起身，意思即刻去做呢件事。第二个上帝回答嘅，佢话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由你去，转到去上帝佢自己。上帝话我必将必定将非利士人交喺你嘅手里边，强调住呢个战胜系上帝嘅能力。不是大卫，不是你，我差遣你去，都是出于耶和华那种的能力。在整个这个的过程之后，我们看看23章第五节，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这里可以看到上帝藉着大卫来去打败非利士人，让大卫来去回应着上帝的应许，更加让上帝将大卫这个君王那个潜藏的身份慢慢来去确认。弟兄姊妹，在这个的大卫第二次向耶和华求问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去领受，我们不要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来忘记或者我们忽略，我们有一个小小静下来的时候，将事情交托给上帝，上帝自然会赐下一些更大的祝福和恩典，让我们能够产生一种的信心。在这里讲到信心的时候，作属灵领导的弟兄姊妹，我们更加要看到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他的信心可能跟你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领受的信心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体恤，我们要连恤他们的信心，以至到我们去听他们所讲的之后，我们能够将那个事情来去求问上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有时我们以为我们有的信心，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自然会有，我们更加强迫他们要有，其实这个都是不合宜的。大卫就是因为他为了他身边的跟随者，所以他先发出这些求问，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他为他身边的人。我们看看大卫第三次那个的求问，是在第23章第9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的时候，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得拿过来。大卫已经逃离了这个的已经大大地打败了这个非利士人，但是有人就告诉扫罗听，大卫现在在基伊拉这里已经救了那些百姓，扫罗随即呢就派人呢同埋佢自己呢就一起嚟去再一次去基伊拉呢个地方呢嚟追杀大卫。而大卫喺呢一度呢就係、是、知道呢个消息，佢再次求问。嗱，佢冇因着佢打赢非利士人而即刻话哎我去同呢个扫罗嚟去应战，佢冇，佢求问。佢第一个问题係问乜嘢呢？第一个问题佢问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的手中不交，这个在第11节那里看得到。但是很特别，上帝没有答他，大卫立刻就问第二个问题，他说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大卫都等不及第一个答案就问第二个答案，他就说究竟扫罗会不会来呢？耶和华怎样答？耶和华扫罗必下来。这个耶和华上帝即时就答大卫，他会来的，他一定会来。那跟着呢，大卫又再问多一个问题，我们再看看第四次的求问。第四次求问，其实这个求问呢是重复回上帝没有答他那个问题来的。你看看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的手不交，今次上帝答他了，必交出来。 好特别，好特别。其实大卫在这个的问同之前第一次上帝不答他的问是有分别的。个分别在哪里呢？如果你看回第一次问的时候只是问会不会将我交出来，但是今次问是说跟随我的人，我和我跟随我的人会不会交出来。这个就是上帝欢喜的心意。上帝不是只是要我们求问自己的事，上帝要我们你去为我们身边，为我们牧养，为我们你去关心的弟兄姊妹你去求问。所以上帝今次即时答大卫。大卫在这里求问的动机不是单为他自己，是为跟随他的六百个人，六百个的人。上帝说必定将你们交出去，必定将你们交在扫罗的手中。所以大卫听得非常之清楚这里，他跟着大卫立刻做，跟随他就有六百人就起身出了这个基伊拉。大卫听得明白上帝的回应，大卫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要大卫不要自私，只是为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我们作为牧者，我们真的不是为自己来去祈求。当我们为着教会，当我们为着弟兄姊妹，为着很多事工我们来去祈求的时候，上帝必然会很清楚告诉我们。大卫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先要求问，更加要将所有交托，包括你身边有需要的人。这个是大卫几次祷告当中，我们再看23章其他不同的环节里面所出现的事情。我们再看第14节至到第18节这个记述，整段这几节的经文是记述大卫离开了基伊拉，在西弗的旷野里面所面对那种的事情。他在西弗的旷野里面去逃避扫罗那个追寻，那个寻找追杀。圣经怎样来去描述呢？14节这里讲到，他说呢，就是大卫往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的旷野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但是描述着上帝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这个看到上帝保守大卫，因为大卫明白上帝的心意，顺从上帝的心意离开基伊拉，带着他六百多个的跟随者。这个是在这个片段当中这几节经文里面发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记述着大卫在西弗这个旷野里面他最后一次见这个约拿丹。而约拿丹他今次见大卫的目的是什么呢？记载在第16节这里，他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去见大卫，使他倚靠上帝得以坚固。约拿丹当然他很挂念着大卫，但是他今次来的目的是要鼓励大卫，要继续去倚靠上帝，倚靠耶和华神，你去走他前面的路。因为他知道，约拿丹知道他的父亲扫罗必定继续去追杀大卫。这个是在在这个几节的经文里面记载着两个最重要的事情。从这两点我们会看到上帝一路是眷顾住完全信靠顺服的大卫每一步。我们再看在第19节至到第29节这里继续讲到扫罗在西弗旷野那里追赶大卫，但是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这十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处境。在24节我们看到扫罗他在西弗的旷野里面来去追赶大卫，但是他找不到大卫。原来大卫就是已经去了这个马云旷野南边这个阿拉巴这个地方。扫罗以为他收到的消息 他从人的消息那里收到、哦、大卫原来在这个、这个、西弗的旷野，原来不是上帝保守着大卫，他已经不在西弗旷野，他已经去到马云的旷野里面，在这个阿拉巴这个地方。大卫经历了重重的逃难逃避，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向耶和华发出一个呼求。这个呼求撒母耳记上我们看不到，我们要在诗篇第五十四篇这里来去看到。我们看看这个诗篇五十四篇，如果你看和合版本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题目就是遭敌迫害求主保护，还很特别，这里下面再加多一行的细节在当中。这里讲到就是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时大卫作者训诲诗，交与令长，用诗言的乐器。这里呢很清楚讲到，原来这个就是讲紧再一次加强去补充大卫去到在这个马云旷野里面他那种的忧伤，他去上帝来去呼求。这里七节的诗篇五十四篇有七节，第一至到第三节是他求助耶和华的帮助，第二就是第四至到第七节是耶和华必报应仇敌。耶和华这个名字今天我们听了很多，刚才大家唱这首诗歌，国语的诗歌，有一位神，他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意思，英文是 I am, who I am。 今天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这里向耶和华来去呼求，一个自有永有的神，一个贯彻始终来去保守着大卫。今天同样贯彻始终对我们发出一个应许，这一个耶和华的上帝。今天我们称耶和华为上帝，而更加我们会知道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去看下这个诗篇五十四篇，我们去看第二节。第二节叫做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这里讲到大卫，他讲出了上帝既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作为信徒的我们就不需要惊慌。这个是大卫给我们一个的安慰，我们更加明白无论我们的祷告声音有几大有几多有几微小，上帝同样会听到。这个是第一个不单止大卫的安慰，也都是给我们的安慰。第二在第三节，因为外人来攻击我，强暴人索寻索我的名，他的眼中没有上帝。在这里大卫的感觉就是说，原来仇恨大卫的根源，仇恨一些跟随耶和华神的人他的根源，这个仇恨出于什么呢？是这些人心中没有上帝，没有耶和华在他们心中，所以出现了这种的处境。正好描述扫罗，扫罗屠杀所有的祭司，85位在这个拿伯城的祭司，他已经跟上帝的关系破裂，所以这里一针见血指出扫罗心中没有神。这个更加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同样会被人来去拒绝，我们会有人因着我们的信仰而憎恨我们，或者整蛊你都不定，可能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圈子当中。但是大卫提醒我们，因为这些人要整蛊我们，他鄙视我们，他拒绝我们这班的信徒，因为他心里没有神。当我们心里有神的时候，他们的观念自然改变，所以我们要努力将上帝的爱，将福音传给这些曾经迫害过你的人，以致到他们同你一起经历这个爱。我们再看第四节，上帝是我们的帮助，是扶持我们的命。这里大卫他将整个他逃难的过程全员在危难当中，他再次呼求 他将他的眼目完全专注在耶和华自有永有的上帝当中。这个给我们的提醒，在危难当中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将我们的眼目在十字架上面的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切的应许。我们再看第六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甘心祭，弟兄姊妹，今天你们在这里就是献上这个甘心祭，一个喜乐的祭。当你们有平安，你自然有喜乐，你有喜乐自然出自你有平安的心。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一切交在上帝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有喜乐。一个有一个的属灵的作者，他写了，他说最快乐的人就是愿意献上一切给上帝的人。我们再看诗篇五十四篇最后一节，他说他从一切的危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要看了我的仇敌遭报应。当我们读这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时扫罗仍然追杀大卫，他的仇敌没有遭到报应，这个恶人仍然是未有恶有恶报那种的处境，他仍然有能力不断去追杀大卫。但是大卫为什么在这里写了，他说为什么我的仇敌已经是遭报呢？他看到，我也看见了我的仇敌遭报。我们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个处境，就是刚才讲到，原来在这个当扫罗以为呢在这个西弗的旷野里面去追赶大卫的时候，原来大卫根本就不是在那里，大卫已经保守了，被上帝保守了在马云旷野这个地方。在这一点，大卫亦都发出了这个的呼呼，赞美上帝。换句话说，扫罗是被整蛊，他仍然在这个亚弗的旷野里面在那里腾腾转追赶大卫，但根本大卫都不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有时上帝的心意和我们的心意，上帝惩罚人和我们所说的惩罚报仇完全两回事来的。所以我们更加要明白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大卫他所说的事情。藉着大卫求问，在他之前那几个的四个的求问，对我们来讲，我们会看到在这一节大卫他发出了海歌。特别在这里这一节经文，我想补充一个，就是大卫他讲出了一个很特别的重点，如果没有争战就没有得胜，如果我们没有苦难我们就不会依靠上帝，如果我们没有苦难我们就不会寻求上帝的心意，我们自然就不会得着上帝给我们的安慰。这个就是大卫在整个诗篇五十四篇当中他所经验的，他所给我们的提醒。而在藉着大卫他的求问里面，给我们反省到为这个基伊拉来去求问上帝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个在我们今天我们侍奉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事工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要怎样为上帝见证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问耶和华上帝，以至到他差遣我们去做一些合乎他心意的事情。第二，为扫罗来去追杀大卫自己的时候，他求问，这个延伸到今天我们能够面对危难，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更加要问上帝，我们不要单去问人，我们要问上帝，求我们有一个顺服上帝的心意。而在这个诗篇五十四篇，我们更加看到大卫他不断来去呼求上帝，颂赞上帝，甘心献上他的一切。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会看到最后这一节这一篇的经文里面，上帝对大卫那种的保守。二十七节，黑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二十八节，于是扫罗不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弟兄姊妹， 呢两个嘅结局唔系偶然。我哋知道上帝贯彻始终，佢系顾念大卫。我哋嚟去睇下上帝点样贯彻始终，用佢公义同埋慈爱嘅本质嚟去放喺大卫嘅身上。十六章第十三节，我哋会睇到呢度，撒母耳用各类嘅油嘅膏油，在他诸兄中高了他。从那日起，耶和华嘅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呢个喺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呢度睇得好清楚，更加喺以赛亚先知，佢更加一早嚟去讲出呢一个嘅预言，喺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个是指着我们的救主耶稣，从耶西的枝条大卫的家族而出的。而大卫对上帝怎样贯彻始终敬畏和顺服呢？我们从这个的二十三章第十节这里，我们会看到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这里大卫来去回应耶和华，因着他听得清楚上帝的话，所以他用一个非常表达他和这个神那种的关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个是上帝立约和以色列人立约那个的名号。大卫在这里呼求出来，可以看到他的敬畏和顺服。我们看看上帝对扫罗怎样贯彻始终的离弃扫罗。我们看十六章第一节，十六章第一节这里讲到，就是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这个很清楚上帝讲了他不想扫罗来去作王。我们再看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这个自有永有的上帝，他就离开了扫罗，他不再赐能力给扫罗去为他来去工作。这个很清楚看到上帝的心意。而扫罗怎样对上帝贯彻始终不去敬畏上帝呢？我们从他的称呼来去看看，扫罗怎样称呼这一个跟他有关系的上帝呢？在二十三章第七节，这里二十三章第七节呢，扫罗他这样讲到，他讲到他进了有门的山的城，这个是指这个大卫，他说被困在里头，这个是上帝将他交在我手里的。有些的版本用上帝，有些版本用神。如果在今天我们跟弟兄姊妹说，你信不信神啊？这样他说我信神的，但是不是耶稣。在今天很多人有不同的神，他们相信，所以有时我们混乱。我们跟人说你信不信神啊？他说我信神啊，那恭喜你啊，你是我弟兄啊，这样。我们要搞清楚，在今天恩典的时代，耶稣的时代，我们要问你信不信耶稣，这个是最稳阵。在这里你会看到扫罗他没有讲到好像大卫一样，这个是以色列的神，他就是问，他就是说神将他交在手里。这个第一就讲到他对上帝那种不敬虔，第二我们会知道他亲手去灭杀这些的祭司，将他和上帝耶和华神的上帝的关系完全断绝，这个是非常清楚那种的处境。我们再看扫罗怎样对大卫贯彻始终的嫉妒， 由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七节嗰度开始，当扫罗听到呢个妇女跳歌嚟唱嘅时候，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嘅时候，第十八节扫罗就发嬲，佢话我唔喜悦这话。跟住佢更加喺二十章里边对约拿单嚟去讲，二十章第三十一节。耶西他对约拿单讲，他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立不住。你会看到在当时扫罗他对大卫那种的嫉妒，那种要杀死他那种的心境。我们看看大卫怎样来去对扫罗贯彻始终的敬重和忠心。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下我们会看到大卫多次可以杀死扫罗，但是他仍然敬重扫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藉着大卫的求问，让我们真的可以重新来去互相来去勉励，在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心去看清楚上帝的心意。我们藉着诗篇这两节的经文，五十四篇第一节，上帝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第二节，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这个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去勉励。